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1到16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正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大家早安。
早安。
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相信大家可能意会到，不久之前，张牧师讲过这段经文，其实我不是故意又选这段经文来补充它或者纠正它，其实我自己也讲过这段经文，讲过好几次，我忘记了在这里有没有讲过。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给我一段经文，马上都出现这段经文了，所以我就选择这段经文了。我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这段经文。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请客请了很多人，那么那些服务员呢就来端上菜啊等等啊，那每一次他上来的时候，我就说谢谢你。我爸爸就纠正我，他说你不用谢他呀，他是应该的。那在结婚的时候，这些小事就不用争论了，特别是自己的爸爸，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没有回应。后来我爸爸80岁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他已经过世了。假如他今天再遇到这种场面，他会不会说同样的话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阶级很分明的，就算我们的意识形态说大家都是一样不分阶级的，把另外一个阶级不是已经打倒了吗？但是其实我们的阶级观念还是非常重的，我们在上面的人一般不会给下面的人任何的尊重的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服侍，我们这几个月都讲服侍。今天我的题目是按恩赐服侍。其实关于这个服侍很少人一 生的志向，就是我将来要做一个服务员，我去服侍人。很少人这样子的，没有人的。倒是很奇怪，今天无论政府啊、银行啊、公司啊，都说我们要服侍你们，服务啊，一般说服侍，而圣经用的事情那个事，那我们就是一样的，服侍、伺候啊、服务都是同一个词，英文都是 to serve， 那我就用圣经那两个字了，就是服侍事物那个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在古代啊，没有人愿意去服侍的，因为一服侍呢，就表明你的地位是低的，各个都想受人的服侍啊。但是呢，这个转变怎么来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言行与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人类对服侍的态度。因为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甚至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理所当然的，为一定要把持的，他就降卑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木匠啊，最后呢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来，他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的，我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到一个地步呢，我还愿意为他们死的。所以耶稣的言行与他的牺牲呢，这大大改变了人类对服侍的态度。所以今天的西方国家个个都说我要服侍啊，我们银行要服侍，我们要服务不过呢，假如我们真是要服侍的话，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服侍的主体。我说我去服侍，那请问这个主体是谁啊？是我嘛？我们假如没有正确的处理这个我这个问题呢，很难去服侍的。我们会态度也有问题，目标也有问题，什么都有问题的啊。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往往呢其实是服侍自己的啊。说是说服侍服务为人民服务，怎么最后都是服侍自己的。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服侍的主体。根据这段圣经，我们发现这里讲的这个服侍的主体啊，必须要有三个处理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献上自己啊。其实任何一个人呢，假如他只是自己去服侍呢，他没有献上自己呢，他的服侍只是最后还是服侍自己的。什么叫献上呢？献上也就是我们说献身啊，一般的人也懂得献身的，献身于教育，献身给体育啊。那么这样子呢，你的服务才有个更高比你更大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服侍。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不是献身于教育，献身于体育的，我们献身呢，还是献给谁呢？献身于神，因为神是最大的，神比一切的理想都大的。所以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人的。因为刚才在第一节那里说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那么为什么献上自己才能够服侍人呢？因为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是我们献上自己是献上给一个慈悲的神。神的慈悲在第一章到十一章那里讲了，就说人本来是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人是要死的，永远的死在地狱里的。但是耶稣来了，因为他的慈悲就是一种爱他白白的让我们称义，我们只要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称义了，成为神的儿女了。这是神的慈悲。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献上给那么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充满慈悲了，我们对人的服侍就有慈悲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献上自己，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人。而且呢，我们必须献上自己的，我们的服侍才会蒙神的喜悦的第一节后半段就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子我们献上给神呢，好像一个活祭神就喜欢了。哎呀，你把你自己献上给我，我就使用你去服侍别人了那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的服侍是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为了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服事呢就不是自私的。很多银行啊、航空公司啊、一些政客说我们服务你，其实他们最后还是自私的啊，最后还是为了那个钱的，还是服侍他服务他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献上自己，我们的动机是讨神的喜悦的，我们的动机就很纯正了啊。那么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献上自己呢，你才不会跟风。啊，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就跟着这个社会的风气来走的啊。啊，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献上自己呢，你就会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的风气是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神的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啊，你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跟风，有没有跟风呢？很容易。假如你追求名牌，这个就是跟风。在巴黎那里，那个叫什么 LV 啊，叫Louis Vuitton 啊，中国大陆叫 LV， 其实 LV 啊，哇，那里一些中国人抢购人家都要这配额的，每人只是买一个手袋这样子啊，就是根本你到底你是不是真是喜欢，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是耐用啊？不理，反正我要买一个在巴黎买的那个 LV 啊。当你没有献上自己的时候，你都不是讨神的旨意啊，你是看很容易跟风的。选择职业也是要选的是赚钱的啊，就是很好看、很好听的、很好看的啊，那样子你自动的就跟风了啊。开车开一些比较名牌的车，我不是反对名牌，你可以买名牌。假如你买的名牌，你不需要感觉内疚啊，你可以买名牌，但是你不能跟风啊。你真是喜欢这个东西，你真是认为这个东西有价值的，哎，你可以买。所以说只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也不是马上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叫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你这样子把自己献上呢，你就不会跟风了。你就会有自己内里的主张。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为什么选读这一科？为什么要做这种职业？你就不会跟风了。好，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啊。就是首先要献上自己，不献上自己啊，很难去真正的服侍的。那么就我们看第二个步骤了，就是正看自己啊，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问题啊，甚至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很多表面上他献上自己的基督徒也失败在这里，就是没有正确的看自己。到底我们一个人怎么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非常有关键性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第一，我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啊，在我凭所赐给我的恩赐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他这里说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这里就有个大问题了。很多人把自己看得过高，其实他并不是那么高，但是他把自己看得过分高。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过高呢？其实讲穿了，他是很自卑。我们很多人在自卑与自大两个极端那里摇摇摆摆的，很难走中间那个中道啊。我在教会里面曾经吃了很多这种自卑的弟兄姊妹的亏啊。我一来到那个教会，就于是有一个啊或者两个很自卑的人来跟我联络，请我吃饭啊，甚至说是不是我每个礼拜跟你祷告一次，人家提出来跟我祷告，你很难拒绝的，是不是？难道传道人还反对祷告吗？我就跟他祷告了。但是我一直来就感觉到不安。为什么不安呢？我发现跟他不能真正有沟通的。他慢慢跟我接触呢，他就开始批评别人啊，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到最后我发现不是人家不好，我认识那些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都很好，为什么他要批评他们呢？其实他就很自卑。他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重要的岗位，每一次选举都选他不上的， 很多工作人员都不找他做了，他很自卑，就抓住这个新来的这个传道人啊，然后他就自己就啊，又做这个又做了又做那个的，哎，我跟苏牧师讲过了啊，他就拿我的权威来去发施号令啊。到后来他发现原来我是不同意他的啊，我就成为他的敌人了。其实教会里面也有的啊，自卑是很多人一生背负的这个包袱。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正看自己，把自己看成合乎中道。自卑的人往往会自大，自卑的有的时候会退缩，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自大。你看见一个人，他给你一个名片，他名片上写了很多很多的头衔啊，其实这个人是的自信心是有问题的啊，他做很多事情都是要夸耀自己，都是要显露自己，其实他是自卑的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下面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了，就是按恩赐服事，就是要掌握我们的恩赐啊。圣经呢他这样说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怎么怎么样，或说执事就怎么怎么样啊。所谓恩赐呢，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才干。那么为什么圣经不说它是才干呢？就是当我们说才干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拥有的，就是我有这个才干。但是圣经说是恩赐，就是神因为他的恩典赐给你的，那我们是自己的一无所夸了，是不是？这是神赐给我的啊，所以圣经不说才干，圣经说恩赐啊。你说这里说我们所得的恩赐是不同的，是吧？有些人说预言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执事就怎么怎么样啊。我在这里不一一的解释什么叫预言，什么叫执事等等啊。但是我们看着一个大原则啊，十二章七节那里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里有很多个专一，看下去也有很多个专一。你留意看圣经，你发现你的圣经里面专一旁边有点了几点的，就说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是怎么说呢？就是或做执事就当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教导，或做劝化就当劝化。你说，哎，这样说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中文圣经呢就加上了专一这两个字。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啊，问政，就是政治是怎么应该怎么样搞的。孔子怎么说呢？孔子也说了好像罗马书这里同样的话，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叫君君臣臣？第一个君是名词，就是君王。第二个字君呢是个动词，就是一个君王要做一个好的君王，一个臣，也一个臣要做一个好的臣，爸爸要做好爸爸，儿子要做好的儿子啊。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但是孔子这里所讲的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孔子在这里所讲的是位分的问题。你做爸爸呢，你就要做一个好的爸；你做君王，你就要做一个好的君王。但是圣经这里所讲呢，就是恩赐的问题。就说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做这样。哎，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好，做人也好，应该是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做这样。你没有这个恩赐你不要做这个。你做你自己有恩赐的有才干的东西。这是我们中国的大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因为习惯了，从古代的习惯了，我们自己是身不由己的。很多人，大部分的中国人连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干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你到底你爱好什么东西不知道的。因为从小我们没有这个训练，学校也好父母也好没有在 这方面给我们指引，我们只是按需要去做事情的。哎，你做这个好啊，这个很容易 找工作 这样子。我们习惯了被人安排的，国家替我们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党替我们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我们习惯了被安排了，以致最后我们失去自己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到底我的恩赐在哪里，到底我爱好什么东西，我能够做什么东西。所以我发现很多中国人，我认识一位医生，在墨尔本的，是中国人， 他说为什么人家做医生我们个个都忙，为什么人家忙得很开心我忙得不开心？我说当然了，人家是爱好做医生嘛，所以忙也开心，你根本不喜欢做医生你还要去忙他，你当然不开心了。这是个大问题。有人对我说过，他说在洋人当中十个人有七个是爱好他的，热爱他的工作的，有三个不爱好，找不到自己。在中国人呢刚刚相反，十个有七个是不爱好自己的工作的，那就比较悲哀了。所以我们国家是浪费了很多人才，以人口来说中国比美国多很多人，但是以人才来说他们比我们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讲究恩赐的，我们中国人不理的，按需要的。那怎么样找到自己的恩赐呢？这是个大问题，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其实那个办法就是你试一试，这个做做那个做做，你试一试啊，你总会试到一样你喜欢的你热爱的，你就找到你的恩赐。一般来说你喜欢做的东西就是你的恩赐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必须要有好的朋友，好的朋友会认识你。我朋友是一面镜子，透过朋友他会告诉我，哎，苏伟光，原来你喜欢这个东西，你能够做这个，你做这个比较做得好。我自己只是透过朋友替我反应啊，所以我就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我年轻的时候有好几个比我大十岁十二岁的牧师说，苏伟光你应该去做牧师，他们看到我的恩赐在这里。假如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当然你没有朋友就很困难了，没有人跟你说真话，是不是啊？朋友会跟你说真话。第三个方法就是你要去回忆，就你小的时候是你喜欢做什么的。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鼓励我太太去学那个吉他。为什么我鼓励她学吉他呢？其实也是为了自私的理由，因为我吹口琴，我吹的比较高级一点呢，吹古典音乐的。那我口琴需要一个，好像小提琴需要一个人伴奏的，那伴奏不是钢琴就是吉他，吉他是可以伴奏的一种乐器啊。我就鼓励他学，其实我的目的是最后希望他替我伴奏，但是那你不要看了，那其实也是个自私的动机啊。后来我发现他学的不好，他学的不好，那我就发现，这个动机有问题了。哎，我就跟他，我就开始访问他，很奇怪的一个丈夫访问一个妻子，我就访问他，你小的时候在哪里念书啊？你念书的时候喜欢什么啊？怎么怎么样啊？你哪一科读得更最好啊？啊，他就说他很喜欢画画啊，怎么怎么样？老师说他，老师说他画画画得很好啊。哎，那我就鼓励他去学画画了。后来不久我们就到美国去读神学，那么我去读神学，他就去大学里面学画画。哎，他学画画学得很好啊。那这个就是小孩子的，你回忆你小孩子的时候喜欢什么，这个也往往很重要的。我帮助我太太回忆她以前的童年的时候一些爱好啊。好了啊，你必须要掌握自己的恩赐啊，这个是个很大的关键啊。那么当我们掌握自己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诚的服侍。所以第九节到十一节那里怎么说？爱人不可虚假啊，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又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发现这里所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去爱人的时候，我们是就比较真诚，我们不能够虚假的。为什么不能够虚被不喜不能够虚假呢？其实一个人假如真是按恩赐去服侍的话，他很难去虚假的，因为他做那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他那个虚假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讲一个张牧师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有些领导人很虚假，下面的人都不虚假，为什么那个领导人虚假呢？因为他不胜任他的工作，他不胜任那个工作呢，他也不会说哎呀我不行啊，找别人来做吧，他不会这样说的。他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虚假，他在那里冒充自己很行，他就虚假了。所以很奇怪，为什么很多领导人虚假，下面人都不虚假呢？他怎么做领导人呢？ 其实他就不胜任那个工作啊，那个东西，那不是他的恩赐。今天在我们中国搞政治的很多人根本没有这个恩赐搞政治，搞学问的根本没有这个恩赐去搞学问，搞商业的农业也可能没有这个恩赐，所以他唯一的出路是什么？他也不肯实施，他唯有在那里虚假，在那斗争别人，他不行啊，斗争别人。所以中国为什么充满斗争呢？因为我们浪费人才，把人放在不适当的岗位上，他就要斗争了，他就要把别人拉下来了，他做的没有别人好。一个真正能够按恩赐服侍的人呢，你发现他不喜欢斗争的，他不喜欢虚假的，那是浪费时间。我要专一的去把我的工作干好，我喜欢干这个东西，哎。所以呢，一个没有按恩赐去工作的人呢，很容易他的爱也会虚假的，啊，这里说爱人不可虚假，啊。那么，所以他最后那里说殷勤不可冷，他会爱人爱得很真诚，他对人的态度很真很热情，啊，他不会懒惰的，因为他喜欢做这个工作。这里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其实这里就提到服侍这两个字了。其实服侍主跟服侍人呢是往往分不开的。啊，你看这里说爱人不可虚假，当然原文没有这个人这个字了啊，就是爱不可虚假啊。但是下面讲的爱弟兄怎么怎么恭敬人怎么怎么样啊。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同时服侍人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里讲到一个做奴隶的，以前是有奴隶制度的啊，要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表面上我是服侍这个主人，其实我是服侍天上的主人，就是服侍主。所以你服侍主跟服侍人是分不开的。你会因为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就会很真诚，你按照他给你的恩赐去服侍啊。所以这个非常的有关键性，我们怎么样啊正看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啊，除掉我们的自卑，掌握我们的恩赐啊，这个是服侍第二步了啊。那么我们再看服侍的第三步啊，就是降卑自己，献上自己，正看自己，然后降卑自己。当我们讲按恩赐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走极端的，我们不能说哎扫地啊，这个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干，这是脏的事情，你们来干了 啊。我们不能走极端的，我们应该是乐意去做一些卑微的事情啊。洗厕所，这个我没有恩赐啊，你们来做了啊。就是礼拜六那个叫什么那个刚才小东报啊，义务劳动，这个我没有这个恩赐的。啊，我不来啊，你们来干了，这是低贱的工作，你们来干了啊，你走这个极端就不对了，你一定要降卑自己的，我们是不走极端的啊。有些事情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做的，你在家里也是，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煮饭，你都要洗衣服，你都要清洁的，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做的，你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做，不能这样子的，哎，怎么样降卑自己呢？这里也讲了，首先就是对待异己的问题啊。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这里首先讲到缺乏，有缺乏的人，你是没有缺乏的，他是有缺乏的，他就成为你的异己，他跟你是不同的。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客其实是外人的意思啊。就是客要一味的款待，英文叫 hospitality， 其实英文这个 hospitality 还没有把这个原意翻译出来，这个原文叫 xenophilia，就是说对外人友好，这个外人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个异族的人，可能是比你低级的人，反正他是外人了啊，新来的人是外人，是不是啊？对外人我们要款待啊。那么这样对待异己，还有另外一种异己呢，就是逼迫你们的，我们的敌人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圣经不是说的非我族类，我们要热情的招待，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啊，这样子。所以你发现教会一定是你是新来的吗？我们一定会很欢迎你的，我们不会把你看成是异己的 我们是热情招待的啊，我们只能够问自己，我们招待的是不是够好了，是不是不够热情，是不是有亏欠啊？我们对待一直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谦卑下来，不走极端啊，降卑自己。另外一个呢，降卑自己的方法呢，就是提高我们的情商。什么叫情商呢？啊，我们叫智商，就是你有多聪明的是智商。情商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有人提出来的，很重要啊。情商就是你的情绪的商数的分数啊。一个人他的智慧很高，他很聪明，不一定成功的。为什么他的情商太低？他上班，哎呀，他说，哎呀，我不高兴啊，我很忧伤啊，我不能工作了，我要回家啊。啊，你假如这样，你的情商太低，那老板呢，就不会请你这种人的啊，因为情商太低。什么是情商呢？情商有几个定义的。第一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第二是管理自己的情绪，第三就是认识别人的情绪，第四就是管理别人的情绪。认识自己的情绪，很多人不认识自己的情绪，所以很多人他明明很生气，没有事没有事，我没有生气。你根本不认识自己的情绪，你不承否定自己的情绪，情商太低。你明明很伤心的，没事，我没事，我很平静，你就是不认识自己的情绪。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话，一面谈他一面流泪，哎呀，我给他一条纸巾，他说什么？什么？他说什么？没事啊，哎，眼泪很清楚的滴下，他怎么啊？没事啊，明明有事，他说认识不认识自己的情绪。啊，那你不认识自己的情绪，你怎么去管理呢？是不是啊？管理也很重要。好比说我很生气，那我有两个方法，一个我就爆发出来，是不是啊？爆发出来我就骂你了啊！但是我假如能够管理就不同了，我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就是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就走开一点，啊，我就走到洗手间去洗洗脸，然后啊，一两秒钟的祷告，哎，那我就情绪我就管理了，我再回来我就不会生气了，啊。因为有些人要出去走一走的，啊，你认识自己的情绪，你会管理，啊，那么这个情商就比较高了。那再高一点呢，就是认识别人的情绪，哎，而去管理别人的情绪，哎，怎么认识别人的情绪呢？很多人，你看见他很伤心的，但是你根本看不到，你不知道，或者他很高兴，你根本不知道，啊，你怎么去管理呢？很多人连家人的情绪都不去管理的。在中国人当中，很多时候看见这个情况，就是啊，太太在那里哭，丈夫看见他太太在那里哭，他知道太太是不高兴了，他就去看电视了，他不去管理啊，他不会走过去啊，拍拍他的肩膀，怎么啦？你怎么啦？啊，安慰安慰他，哎，所以你发现圣经很精彩的，他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苦，这里面就包括你首先要认识别人的情绪，然后你去管理他的情绪。他高兴吗？你说，哎，我替你非常的高兴，你也笑了。哎呀，你找到工作了，哎，我真是很高兴，这样子，你就与喜乐的人同乐。大部分的人连别人是喜乐还是不喜乐，你都不知道啊。人家说很高兴的时候，你就没有表情的，你没有管理别人的情绪。哀哭呢？也是，他哭了，你也不知道怎么说啊。他哭了，你就拍拍他的肩膀，嗯，哎呀，他说你很伤心的啊，哎呀，我跟你一样的难过。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去提高自己的情商了。我年轻的时候去到德国去留学，有一天刚好过年，我们中国人的年。1969年那时候在德国没有中国大陆去的学生，只有我一个香港的学生，还有一些台湾人。那几个台湾人就跟我一同过年了，大家在一起吃饭了。很奇怪，其中一个把一个印度人带来了。我就奇怪，我说我们过一个中国人的年，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印度人带来？这个印度人呢，他很，因为台湾的人呢，他们到了德国去，他们学德语的那个英文都忘掉了。我是香港来的，我的英语的优势比他们好，所以我就唯一的一个会讲英语的。这个印度人是刚从英国到德国来学德语的，所以他的德语也不好，只能够讲英语。 那我就唯我一个人陪这个印度人谈话了，我陪了他2个小时，他告诉他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原来他认识一个有一个女朋友要跟他结婚，他的女朋友是个印度人，这个女朋友的爸爸反对，所以以后他就不能跟他再来往，他非常的伤心。我听了他2个小时，然后这个印度人告诉我，他说今天是你们中国人的过年，与我这个印度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因为我要散散心，我太悲哀了，所以我就到德国来，随随便便报一个德文的班啊，认识你们一些中国人。我来这里干什么呢？就是要来散散心的啊。对，我为什么把我自己的故事那么详细的告诉你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我发现在你的眼光中，你对我有很大的同情心，你很关怀我。这样，这个就是与哀哭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这个就是降卑，不要看不起印度人，不要看不起这个外人啊，不要走开。很多时候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不耐烦啊，谈的是不耐烦就走开了，人家会感受到的，你走开了，你不关心我。我们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情商呢？我举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缺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进殿的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这个人缺腿的，一些讨饭的都在那里低下头，你看见他的膝盖各都低下头了啊！但是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圣经说：“彼得定睛看他。”你怎么能够提高自己的情商呢？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定睛看他。他不是一般的看，很多人都看见他，他在那里很多年了，但是唯有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就看到他的需要了。后来彼得、约翰两个就医治了他了。我们很多时候对人没有定睛的看，当我们定睛的看，我们就发现这个人现在很高兴，这个人现在很伤心，这个人有这个需要。我们有没有这样定睛的看一个人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考验，我们要锻炼自己的定睛的看。彼得还说：“你看我们。”他这个在下面的缺腿的这个讨饭的根本不敢看人的，彼得说：“你看我们。”然后彼得就对他说话了啊，彼得就医治他的病了。他我们没有，你要的东西我们没有，金银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把我们有的给你啊。彼得也承认自己是没有一些东西的。那么降卑自己呢，还包括俯就卑微。16节那里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气高大并不是说没有志气，就是说不要老是想着大的事情，老是想着高的事情啊，要买什么名牌啊，买什么车啊，要干什么做老板啊，你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常常去想那些东西啊。倒要怎么样呢？俯就卑微的人啊。张牧师上次讲原文，这个卑微的人不一定是人，可能是事。我查过原文，我发现人与事这里不是太明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甘心的去做一些卑微的事。扫地嘛，你去扫吧，打扫卫生你去做吧，洗厕所嘛，你去做吧啊。我得到张牧师的允许，我讲他曾经经历的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在北京火车站要等8个小时，冬天很冷，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快要僵了，他就发现旁边有一个洗脚的地方，他就进去说：“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等8个小时？”他说：“不可以， 这除非你洗脚。那好啊，他发现价钱也不是太贵，好了，洗了。那个服务员是个男的，替他洗脚。詹姆斯是怎么样呢？就跟他谈谈话，啊，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来了这里多久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你将来要干喜欢干什么？这样子，这个服务员眼泪都流出来了。为什么？他说，我这一辈子是第一次有人尊重我，给我一个尊重。我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里面有很多高级的餐馆，有很多服务员。你们常常回大陆是不是啊？有人请你吃饭是不是啊？到那个餐馆，你的服务员来了，你怎么样？你不理他们。正如我开始的时候讲那个故事，他们对我的服务唯一就是谢谢你。然后我临走的时候，我说谢谢你那么好的服务。我这次在杭州，我有两次，当他们菜还没有来的时候，你站在那里，很多服务员站在那里没有事干的，我就走过去跟那个小姑娘谈话。这个小姑娘她并不是一个很漂亮那种啊，那假如是的话，我的动机就有问题了啊。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小姑娘，我就走过去问她，你从哪里来？你来了多久了？你为什么要来等等？她起初的时候感觉很不习惯，哎，为什么有个客人会跟我讲话？我就是要给他们一份的尊重啊！我鼓励大家，我们要甘心的去做一些卑微的事，要尊重那些比我们地位低的人。在全世界的道德都是小的服侍大的，孔子也是这样说，妻子服侍丈夫，臣服侍君，儿子服侍爸爸。但是唯有耶稣说大的服侍小的，当然小的也要服侍大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谁要做大的，你先要去做一个仆人，大的服侍小的，把这个事情倒回来了。我前几年到过安徽家庭教会，我们有一个培训，有几十个人啊。你知道在农村，你知道农村的厕所是怎么样？我不需要描写了，好不好？啊，就是两块砖头而已，这里两块，那里两块，这样子。我有一次，我发现有个老年人在那里洗厕所，我就跟他谈谈话，我说你是谁？原来他就是那个传道人的爸爸。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有10000个人的。他们100个点，每一个点有100个人，你看他多厉害。他的爸爸是文盲，我们开培训班他也听不懂，他在那里洗厕所，洗那个厕所跟洗我们这个厕所不同的，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水冲过的厕所，是不同的。哎，他一边洗还有笑容。我跟他谈的话，他怎么说呢？感谢主，就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哇，我觉得他非常的谦卑，他还感谢主让他去洗那个厕所。这就是谦卑，降卑。圣经讲的谦卑不是说哎呀小弟没有什么才干，哎呀没有什么学问啊，有什么讲错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原谅啊。圣经不是这种谦卑，这种是假谦卑。圣经的谦卑是降卑，你愿意从楼梯上面走下来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接触一些卑微的人，这个就是服侍。最后圣经说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假如我们不肯降卑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算用了自己的恩赐去服侍，一个很多人呢，自己一有一些成就啊，马上就骄傲起来了。但是当你降卑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骄傲，你反而会说，好像这位老人家说，感谢主，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能够做这个工作。当你这样服侍的时候，其实是件很舒畅的事。当你降卑自己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舒服的，你不会感觉到很委屈的，你会没有压力的，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做的，你不是要人家称赞你的，你是为神而做的啊！你这样子做呢，我保证你又会得到神的心，又能够得人心。哎，所以最后这个阶段啊，降卑自己非常的重要。 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对大家有个呼吁，请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恩赐爱好，你愿意花点时间去找的，请你自己在祷告里面求主给你，让你找到你的恩赐。或者你很愿意去服侍人，你老是受别人的服侍，特别是我们在座中的男人，受惯了妻子的服侍、儿女的服侍，今天回家可不可以服侍服侍你的妻子，替他倒一杯茶啊？可不可以今天回家有人煮饭给你吃，你谢谢他？可不可以以后在餐馆里面谢谢那些服务员？可不可以在商场里走过去跟那些小人物谈谈话？可不可以定睛看另外一个人，以致你可以知道他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全世界对服侍的态度已经扭转过来了。你来了之后，因为你本来是神，但是你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最后你才还死在十字架上。你吩咐我们大的要服侍这些小的，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都说服务是个光荣，但愿这个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去献上自己，正看自己，降卑自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